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的春炮新闻，今天7月24号礼拜五，我们说啊，今天特别有个感触，是因为一条新闻。什么感触呢？这事儿，任何一件事儿，你只要从基础点上想差了、想拧了、想扭了，那就错到底。不论你用什么好的方法、好的程序，这个好的这个观点，通通没有用。在基础点上坏了就是坏了。教育部说他要花9.7亿7000万推动有品运动，被外界批评之后，其中的品德教育经费从3.4亿，也就是3亿4000万减到1亿。好了，那么1亿怎么用呢？教育部又喊出来6亿啊 ABCDE、6亿教学方法10大策略，要让品德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呼吁各级学校、家庭和民间团体串联成教育伙伴关系。这不是已经讲了几十年了吗？大家都是伙伴关系啊。全面落实品德教育，怎么落实呢？教育部校委会常委柯慧珍说，现在年轻世代喜欢玩线上游戏，教育部将要鼓励大学研发融入品德教育的电玩或者是线上教游戏，让学生能从游戏中讲习或学习更好的品德。坦白说，教育部啊，用这种观念，用这种谋略，想要进入到品德教育这四个字里面，我就要说他是笨到了极点，是一点不通，是讲不听。关良唱的，
我讲不听，谁全都不理，不顾一切就是爱你，只要你一声叹息就能动摇我心。
你要说一个孩子从4岁、5岁、7岁、7岁、8岁、10岁、15岁，哪怕从20岁开始，让他密集训练，打电玩，开 F32、F22、F16，我都相信他成功。开飞机，你就用电玩玩吧，玩。你只要体格行啊，这经验够，你反应快，你训练足，大体而言没问题。你开飞机都可以。品德，你别逗我了。礼拜五 Joyce 时间 ，Joyce 在我们现场 ，Joyce。
嘿，
品德教育要用电玩来、线上游戏来改善，你认为怎么样？
我觉得那是无理取闹。
教育部无理取闹嘛，
是
吧？这个人叫做教育部训委会的常委，他叫柯慧珍、我们记住这个名字、你认为这个柯慧珍无理取闹？不止他无理取闹，我认为从教育部部长开始，一下所有的人都无理取闹，只要没有反对这个案子，都是无理取闹。
哦，当然，好，这个是再来，我要讲我今天要
介绍。你就这样，我那么激动，你就这样了。
我是觉得
过去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教育部做无理取闹的事情很常见哦。
好、你继续吧，你今天要干嘛？你今天礼拜五来你就干嘛？很冷。
好吧。我今天要介绍一本书啊、然后这本书呢，
是我们介绍过的书。
听说是作者亲自来介绍过
的。对的。
然后我猜那是3年前，因为这本书出版3年了。
是。
然后我这本书呢，那时候刚看完的时候呢，非常感动，也买了好几本送人，寄去美国送人。
哦。
那我自己的是送，有借给朋友这样子啊、总算最近流浪回来了，所以我是隔了这么久才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行走的树啊，作者是很有名的作家季季，台湾作家季季，出版社是印科，是2006年11月出版的。
嗯，
那为什么我现在要介绍嘞？因为今年是2009，然后我们知道是1949年国府迁台的60周年，
是的。
那其实我最近有在想说，我读过的跟1949有关的书，我觉得最感人的是哪一本？我会觉得像大春你的这个很多作品跟眷村有关的作品，像《四喜忧国》啦，或者说像《聆听父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关于跟1949有关的作品。可是呢，我后来想一想， 我心目中的感人的第一名应该是这本《行走的树》
哦、嗯、那季季会非常高兴。
对、嗯、我会说当然你的聆听父亲对我来说也是一本很棒的书啊、
谢谢。
不特别是对我来说
你转得有点硬，但是我接受、
啊、没有，因为对我来说，对我一个像这个所谓的本省人来说，发现像你这样的外省孩子是怎么发现台湾的，怎么走台北街头啦，或怎么第一次跟台湾人接触啊、
嗯、
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新的世界、
啊、
我没有想到一个外省小孩子是这样看台湾这样子。不过我说呢，是因为行走，我为什么说行走的树是我看过跟1949有关的书里面最感人的一本，是因为它的材料，它的意义实在是太奇特了，它的故事实在是太悲惨又太恐怖了、
嗯
啊、而且那个悲惨和恐怖不是国家等级的，还有说有私人的情感的等级的啊。我要说哈、啊、这个关于说不管这本书面它是散文集它不是用回忆录的方式写的，它是散文散文集融入的一些个人经历然后在个人经历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历史记录，我们也可以你在里面看到很多东西，包括说什么叫白色恐怖，因为这个东西这本书是用从另外一个切面来写白色恐怖的、
啊嗯、而且是另外一群人。因为我们现在啊，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对于台湾不管1949年开始算也好，或者是50年代这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开始算也好，大致上看所谓的文学史或者断代的文学史、是浮现的几个闪烁光耀的名字的、而且似乎除了这些名字之外，就这个当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似乎就不存在着其他人了，不论他是什么省级。可是季季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许多人，在我相信只要不是长期浸润在现当代文学议题里面的话，是根本没听过的名字。
你如果是哈从像《博洋回忆录》那样子的书来认识这个白色恐怖、或者是从这个《兰博中》那样子的书来认识白色恐怖，你再来看这本书的话，你会加倍惊讶。
嗯哼
啊，因为他这个写的真的是另外一面。
是的
啊，不是因为如果是我们看《博洋》啊或《兰博中》那种书的话，很简单嘛，就是国民党是加害者啊、然后这些知识分子是受害者。
是。
可是你看这本书的话，你就会发现远比那个还复杂，非常多啊。然后呢？这个是我第一个推荐他的理由啊，就是说他是关于1949，我觉得我看过的最感人的一本书这样子啊，因为他的素材太奇特，而且呢，他写的白色恐怖或者说冷战在台湾啊，冷战在台湾这个的题目，我觉得他的切入点、他的角度是最奇特的一点，而且也是最多面化的一点啊。
是，
这是我推荐他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呢，作为一个散文集，我认为季季的风格。在不是说在现在的台湾，包括在现在的包含对岸啊的华文文学里面、我认为他的风格是很奇特的，而且他那个风格在现在照理说他是中国传统散文非常珍贵的一个传统，就是要含蓄。
嗯哼，
你写东西不要把它写到满你要不破不露这样子，我会觉得呢要有余味
是，
我会觉得说季季是在这一点季季是把握的最好的。
哎，对了，你这样讲含蓄不露、而且有一种矮矮内含光的这种锐气，我可以告诉你它的原因是何在。它不是抓起笔，因为它是有一个记者的眼睛的。
对，
但是它不是抓起笔来写了它就发表了。它不是。它是每天时时刻刻随时随地都在做笔记的。哦，这个是非常可观的一种能量。
对，
而且他做完笔记之后，他随时还要倒回来自己看看啊，不定什么时候你会发现，他在他今天写的碎纸条，明天记的这个小笔记本，他串，他就串成了一个你完全没想到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叙事。
没有错啊，这个我说他的文笔的风格实在是太奇特，而且这是最符合中国的散文的传统的。我今天要举一个例，什么叫做不含蓄啊？什么叫做太破太露啊？这个我刚刚特别提到无理取闹呢四个字。无理取闹呢这四个字呢是呢我最近在看赵欧北的欧北诗话里面刚好他用这个四个字来骂一个人。
所以你就用上了是吧？
是的。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说呢好的文学就是要精彩，每个句子都精彩。赵欧北呢就讲说呢有一些诗人一天到晚只是在想说他要造出很奇特的句子、奇句警句。
是。
可结果呢你用了一个很奇特的句子，也很优美很精彩的句子，你写的是一件没有 意义的事情。
对，
他举的是李贺的李平箜篌引的那句，
嗯哼，
石破天惊斗秋雨
啊，石破天惊斗秋雨。后来金文明拿它来当做一本书的书名来嘲弄余秋雨。
没错，嗯，我认为金文明会写会用那句话啊，就是因为他读过赵欧北的那个欧北诗话。
是
啊，因为呢，在欧北诗话里面讲说呢，石破天惊斗秋雨，它是句子很奇特很精彩，可是它没意义，所以呢，只让人觉得无理取闹。
嗯，
啊，然后再来呢，他又举几个杜甫的例子啊，那几个句子是有意义的，可是呢，你很精彩的太用力了啊，太显得有点说有点用力，所以他举的例就是说，那叫做你花了全身的力气来捕捉一只小兔子这样子哈。所以他说呢，要真的要精彩的话，就是说你的精彩的程度，或者说你的含蓄跟你的意义，就是说
要相搭配的。
相搭配，
形式和内容之间要有一种均衡，
而且要看起来要轻松一点，嗯，啊，要轻松，要不露痕迹啊。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子哈，有一篇文章非常有名，是在我国中的时代有收入我的国中课本里面啊，国中国文课本里面。我相信现在的很多中学教本，不管是在台湾，搞不好在中国也有收，嗯，啊。可是我总觉得那篇文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败笔，就是徐志摩很有名的《我所知道的康桥》。
哎，
我要说哈，那个我所知道康桥那里哈，那一篇哈，所有的写景的文字啊，这是水融融的道路啦，然后到骑脚踏车，那都是很优美。可是我觉得他有个大败笔，就在看到一个夕阳的时候，他真的跪下来了。
嗯，
我会觉得那个光，那个真的跪下来那件事情哈，如果徐志摩真的有跪的话，他应该留给他自己就好。
嗯，
在古，欸，在那个在这个古代的山水诗、山水无章，没有人可以这样写的。
啊，
我觉得写那句话，他破坏了那篇文章的情绪。
也就是说，把一个这么样不容易才在一般生活里面出现的动作，让它变成了就是下跪的动作，让它变成了点缀这个景色，甚至赞赏这个景色的一种仪式，是太雄敲鬼啊！
我觉得叫太破太露啊、哦。然后呢，我再举一个例哈，大春，你看我都很欣赏白先勇的那个《寂寞十七岁》，对不对？
对。我们两个都很欣赏那一篇
啊、
哦，那一篇
啊、哦，那一篇。嗯、然后我大春，你想想看哈，如果说白先勇，我们知道那篇呢的重要的高潮是在新公园那里的草坪上。
嗯哼。
如果说白先勇在新公园的草坪上，那个陌生男子来给他搭讪的时候，白先勇如果把那个搭讪到他爬墙回家那中间发生的事情明白的写出来的话，你会不会觉得那整篇小说就会垮掉？
嗯，那当然会垮掉。
对，我觉得如果说那样子的话啊、就是说他，我就会觉得他就跟那个徐志摩写的哦、我真的跪下来的一样啊、嗯。他会因为他如果那节写出来，而不是这样含蓄的带过去，那篇小说就垮掉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徐志摩并没有真的跪下来，而他骗人说他只真的跪下来了。那么，哎，这一件说不定可以挽救一下。
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可是他还是剥夺的读者，因为我要说、文章要写得好，绝对不是说精不精彩的、句子精不精美啊，还有包括说你有没有留给读者想象的、思考的、品味的空间、那个在中国文学说那个叫做要有余味、那个空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发现哈、徐志摩那个缺点哈、在中国的文革成长这一代的作家里面变得非常严重、这个在余秋雨的散文里面这是最严重的，所以我觉得金文
明就是这个化妆化的太浓，
动不动就来讲我要跪下来，动不动就来想这个伟大不得了、动不动就来写那个。
不要说余秋雨，连我非常尊敬的刘再富，就也甚至是很理性的作者，有的时候也不免用大量的使用这种洒狗血的这个。
我从前在读余秋雨的那个文化苦旅的时候、因为他第一篇写那个敦煌的时候啊，那个东西都还没写出来，他就讲说多感动啊，多怎样多怎样的一些一大堆情绪用语的时候，我想说天哪、这是五子枯木的散文。
嗯哼，
这个也真是五子枯木嘛。那后来才想到，这个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留下来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文革期间，他们常常有个习惯，明明他不恨人，可是上面为了情势所迫，他必须要去批斗人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先上台就想说你是千古罪人，你多可恶多可恶多可恶，然后总算把东西讲出来的时候才发现一点都没那么可恶、所以我觉得那是文革语法。不过现在回来讲这个记的含蓄啊、我说那含蓄这个东西其实呢在现在在我们 年轻一代的作家里面哈，其实已经很少，他们的文章已经很少具有这种美德的。可是呢，季季的这篇这个作品里面呢，我行走的树里面，我觉得看到了一些他真的把它含蓄处理的刚刚好的。
可以举例子吗？
可以啊，里面我们知道季季的这个书呢，他。最奇特的素材是他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婚姻、那个婚姻虽然只有持续六年，可是呢那个婚姻不止害了这个让季季这个真的给带给季季非常大的恐怖。所以那个婚姻的那个六年呢怎么可怕的时候呢、其实呢因为他实在太可怕了哈、所以呢我要说季季很容易把它写成一个哭天抢地的腔调来写出来。可是我认为季季用了一个实在是太厉害的策略，而且我觉得我从来没看过一个所谓的对话体的散文有一个那么聪明的使用方式。季季是用他去找林海音求助，而且呢他的当然他也是哭天响地的写出来，可是他讲的就是说他在对林海音的哭诉，然后林海音间接的这个插话就是季季讲林海音听，同时林海音插话，
就是他把这个要倒给读者的倾诉转移了一下，拐了一个弯，可是却让他整个的情绪变得比较看起来有一个距离。
好，不过他更厉害一点是呢，我看完那篇的时候呢，老实说我看了有掉眼泪，可是我感动的并不是说那个婚姻很可怕，我很感动的是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林海音过世这么久了还这么多人在怀念他，就是我看出了林海音的人格是伟大在哪里。他在那个时候做一个很温暖的倾听者，而且是虽然答话都答得很简短，可是那每一句话都是温暖的，是关切的我是觉得说我那篇文章不是写出季季的可怕，他多了一个层次，他写出了林海音的温暖。
到哪里才看得到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一本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也就是差不多三年以前由作者季季亲自来介绍过的书，行走的树。刚才你提到了季季也就知名的作家他也是非常资深的老编辑，他的一段长达六年的痛苦的婚姻以及他也曲笔写出了在这个婚姻状态之中带给季季很多安慰的林海音他的温暖。
好，我刚刚特别讲说这本书值得读的两个理由，一是它的是关于1949最好的台湾文学作品，然后第二我说这个是它的文笔太好，特别说它有一个含蓄的这个曲笔的这个写法，而且我要特别说它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结尾之一。我要说书有很精彩的开头并不奇特，书有很精彩的结尾是非常非常奇特的，
是
这本书的结尾太震撼了。我相信我这样讲一定会有人去书店赶快就翻结尾来看这是很糟糕的读者。不过呢我要说这个结尾又很可怕又很恐怖，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那么多恐怖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结尾还有一个这个大恐怖在那里所以可是我要说呢，这个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也觉得你很不幸，因为你真的要知道前面有写了多少恐怖事情，你才会发现结尾还有一个可以超越的一个大恐怖在那里你才会觉得这个真是太震撼了那第三我还要说我还有一个推荐他的理由，如果说大家看过间谍小说的话，像勒卡雷的间谍小说的话，你会发现间谍小说最大的魅力并不是在讲国际之间的尔虞我诈而已，还是要讲间谍这个行业对间谍这个人的性格有如何扭曲这是勒卡雷的小说里很大的魅力。不过呢我要说呢，季季嫁的这个先生这个扭曲的程度或者说他的奇特程度，我觉得超越了勒卡雷笔下的所有间谍。所以呢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季季这个先生
杨卫。
杨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怎么的奇特法他是在抗战的时候年纪18岁的时候呢离家出走照理说，因为现在我来讲这个杨卫的一生的话其实也有一点这个危险，为什么呢？因为看了整本书之后我们就知道杨卫跟季季讲的其实常常是一个谎言接着一个谎言所以到底是说他18岁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离家出走到底是不是真的走过了，
那也都很不可信的对不对，
真的是不是有真的走过了湖北的整个山地，而且沿途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真的是只有遇到一条蛇而已所以他还跟蛇打招呼说有意思说见到你真好，然后呢真的是不是真的有经过一个小木屋，那个太太呢就留他说我这里有两个女儿随便你你挑哪一个你就在这里帮我种田吧，是不是真的有这些故事我们都不知道，可至少我们就姑且现之这样子
杨卫在早年是非常知名的记者，他善于用极锋利而且有感情的这个 笔尖，写下很多看似极具这个丰富内涵，尤其是丰富情感的报道文学。
没错，
像塔里的男人，也就是守灯塔的男人，他有一系列的作品还得奖。这他当时就因为文笔好，而且很可能就是有虚构的手法在里面，使得他的作品有别于其他一般知识的记者，而让他报响大名。
没错没错，今天杨卫奇特一点不是说他是匪谍而已，他是一个18岁就上延安，然后在49年就被共产党派来台湾，而且呢在1950年就被国民党抓起来。我就这样讲说这个人的奇特，就是说18岁就是一个共
投入。你不能说他是匪谍，你这样讲就在
啊，他不是匪谍啊。要不然就是地下党，要不然就是特务嘛，反正他就被共产党派来台湾了嘛。哦，就是除非你也怀疑他是真的是共产党派来的哈，哦，就是说他的匪谍身份。
我很怀疑这一点。
匪谍身份可能是他自我膨胀。他1950年就被逮捕了，24岁被国民党逮捕啊。然后呢，在牢里面坐了十年之后呢，是1959年出狱，无处可逃的，无处没有地方可以去，因为在台湾举目无亲嘛。在他要在自杀的时候呢，没有自杀没有成功，在公园里面自杀没有成功，被送去医院上了社会。版新闻，可是在之前，因为他曾经为了要赚稿费给林海音的这个联合副刊投稿过，所以林海音只是看到说有一个青年自杀，名字叫某某某，林海音马上赶去医院去找他，这样子哈，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提供工作给你，帮你介绍工作啊，所以帮他介绍去自立晚报这个当记者。他当记者因为他的文笔太好啊，他是一个一流的采访者，所以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很成功的记者，从自立晚报被挖去余纪中的征信新闻报，然后呢又从这个中国时报，我猜是被挖角的，被挖去联合报，马上变成大记者，而且在那个60年代的时候可以说是台湾影响力最大的艺文记者，音乐也好啊，这个美术也好，都是靠他一个人报道的，
是的。
好，那他是在1963年的时候跟季季结婚啊，就是一个37岁的很有名的记者啊，娶了这个19岁，刚刚前不久才从台湾南部啊上来台北专事写作的一个这个年轻的女作家啊，就季季嫁给了一个大她17岁的匪谍，虽然季季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她是匪谍，季季只知道她真的坐过牢。季季呢那时候只是想说，哇，坐过牢的话他应该脑袋应该变得没事情了吧，你坐过牢啦这样子啊，应该有什么思想不正确也应该都改正了吧啊。可是然后呢跟季季结婚没多久，这位先生，这位匪谍啊，加入了这个陈应征的这个读书会团体。所以陈应征在1968年被警备总部逮捕，而且呢牵连的人非常广，连黄春明都有被叫去约谈那一次的告密者，或者说根本就是警总部件在他们团体里面的，甚至还带着这个窃听器去跟他们每开会的这个人就是杨卫，
就是杨卫，
就是这个季季这位先生啊，就是这个不只是匪谍，还做名记者。然后呢，他告密就是让陈应征逮捕的时候，这位杨卫已经是《经济日报》采访组的这个副主任了，
是
啊，是一个这么大的记者，做了一个警总的这个卧底这样子啊，就是说他又帮共产党做事，后来被国民党抓起来了。后来又帮国民党做事啊，然后在那个之后啊，就是说呢，一个背弃自己理想的、出卖自己同志的这位共产主义者，这个左派的这个应该是前中年吧，因为那时候他是已经40岁左右了，他后来变成了一个赌博狂，而且变成一个说谎狂，
他也变成八卦报的这个资深的写手
啊，这是你后来知道的。因为我知道说他记记里面有没有写到有一段是这个1980年左右的话，其实那时候杨卫是台湾一个很大的八卦杂志的总编辑，
是
这个在书里面没有写到，书里面有写到是说呢，在1971年，当然他变成了杨卫到处说谎啦，而且还会家暴他啦，而且到处借着他的名义去给人家借钱啦，然后而且每次借钱都说一些很可怜的理 游啦，什么生活无着什么，事实上根本就是都拿去赌光光了。所以呢，季季也为他背了一身债务啊，而且呢，这个人根本不负任何做爸爸的责任，已经有两个很小的小孩，可是呢，他只是会利用说，哦，动不动就去给人家告状，去给朱西宁啊，就给他这些文坛那些朋友告状说，哦，季季不让我看小孩，事实上来看小孩又怎么样呢？其实他也是要凌虐季季而已。
嗯
啊，然后呢，比较奇特的是说呢，后来这个人又坐牢了啊，坐牢的话当然又是怪季季去告他，事实上根本就是票据案哈、啊，坐了一年八个月牢之后出来，竟然又摇身一变。变成了七十年代台湾最畅销的作家。
对，他用何所的笔名Herzog 这个书的中文译名的何所，写这个爱美巧杂爱美笔，就爱美本来是这个陆小曼嘛，
对，
可是用这个爱美这个两个名字，加上何所这个笔名，写了一个好像是受尽妻子欺负的男人的那种小男人的委屈，这一点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作家季季在2006年出版的作品《行走的树》。
嘿、hey, 好，我刚刚有说到呢，季季这本书光它的素材本身就已经是我觉得打败一大堆其他的跟1949有关的这个书了哈、因为他有一个太奇特的先生，这个先生可以是用匪谍的身份来到台湾，来台湾做帮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可是呢被国民党捉起来之后呢又为国民党做事啊，然后呢让牵扯出1968年让陈应征一批人为了他而去坐牢啊，然后呢这个人呢后来呢可以变成赌徒啊、变成习惯性的说谎者，因为他这是他的救赎自己的方式，就是要麻痹自己的方式，就是放弃救赎自己的。然后呢做票据法又关了这个被关了一年八个月之后出来竟然变成台湾70年代末最畅销的作家
何所
啊、然后呢在何所里面明明这个季季呢是一个被他百般凌虐的，而且呢还为了他背了大笔债务的太太的前妻哈、他竟然何所里面呢竟然把他自己的太太啊，就是里面那个艾梅写的给他把他写的非常庸俗啦，非常丑化啦，用这样的方式来给季季报仇。
是
啊、所以呢你看了这个书你真的觉得说绝对不要嫁给文笔好的人。
不过在你也可以这样看啊，本来何所正当也好，爱美小杂也好，那一系列的作品都是何所混饭吃而成就的极短篇。
嗯哼，
事实上何所我们可以为他说一句话，就他也并没有意思让任何一个完全不知道他婚姻状况的读者来指涉成这爱美就是季季，而这个何所就是杨卫，我想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季季这本书里面有写说何所那时候在台湾红不得大半边天的时候，因为每个报纸都争着要请何所写稿的时候呢，而且何所的书超级畅销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可怜他，来跟他说哎呀你先生真可恶啊，在书里面把你写得那么糟这样子。那事实上那些人都不知道季季为了何所、吃了这个杨卫多少的苦啊。那再后来呢光这个结局2000年之后，何所呢不是杨卫啊，杨卫呢因为这个白色恐怖的补偿金领了1000多万的时候，我要说呢这个我可以卖，我这个我可以讲一点点啊，他后来呢去了印尼呢变成一个酷佬，就每天去泡夜店，而且还开每天这个骑着哈雷重机车，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匪谍后来做的特务的，后来做的这个双重间谍的后来的下场是这样子啊。不过呢幸好他2004年已经过世了，这是为什么季季呢现在变成了一个产量难得的跟他同年纪的人面，我觉得好像现在没有人像季季写的这么勤快的，因为这对季季来说是一个大解放啊。
最近也在帮大块的郝明义先生重编整编主编一套纪念高信江先生的文集，他也是就是我不辞辛劳而且非常热情的。
对，而且我觉得呢在他的上一本书写给你的故事里面呢那篇写西罗大桥那篇文章，我也会觉得说那个等级是应该是要收入这个作文范本的啊。
是，
我觉得这近几年好几年啊很多年度散文选小说选面最常常看非常常看到季季的作品，而且你看你都会觉得说 天哪，这个真的是现在他先生过世了，真是让他的创作力大爆发。不过呢，我要特别说哈，
嗯，
这本书出版之后呢，我记得好像是朱天心有寄一本给这个美国刘大任，所以刘大任很快就在一周刊写了他的书评。
是、
然后呢，那个书评我看了的时候呢，我非常惊讶，我看得出来刘大任看这本书跟我一样震撼啊，他也很感动这样子哈。可是我就发现，为什么他的那个读后感为什么跟我的完全相反呢？我们知道那书里面刘大任也有提到刘大任，因为刘大任那时候也是这个陈映真那个圈圈的一个年轻人，就是热血青年、左派青年。刘大任的读后感里面呢，他说呢，因为这个小说里面呢，当然写这个小说不这个作品啊，这个散文集写了很多，其中最惊人的就是杨卫这个人的堕落，一个这么有才华的左派青年，后来怎么变成了一个那么堕落的、这么虚无的老人啊，的中年和老人啊，然后呢，刘大任就说呢，他也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是因为共产党对不起这些左派青年。我心里就想说，这个跟共产党对不起谁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哈，我要说哈，在这个书里面呢，为什么说他这个东西让白色恐怖有给我们另外一个切片？因为当我们看到陈映真这批人在1968年，就是他们被捕之前。在报纸上只要看到任何在文革有关的新闻，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啊，看到红卫兵在破四旧啊，这些左派青年哦，陈映真下面这些左派青年，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嗨得不得了，马上在那里举杯庆祝，在那里大喊中国人有救了。以我们以30年之后的眼光看来，我们会觉得说这批左派青年怎么那么幼稚。什么叫做破四旧？什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叫中国人有救了嘞？
他在极端年轻的时候极端幼稚，或者是极端热情的时候，他很可能在老年的时候更加极端的虚无。
我认为可能刘大任当年也有这个中国人有救了的这个感慨吧。所以照我来想的话，为什么说这个像杨卫这样有才华有理想会堕落成这样子？是他一开始那乌托邦梦想就有问题嘛。那个时候的确国民党也很可恶啊，他那时候中国的台湾的思想啊资讯啊都是封闭的，你如果要改变的话啊，你应该要想的是说要为台湾人争取言论自由，争取思想自由，争取集会自由，而不是说有那个马克思主义来麻痹自己。
是的，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不过感谢就重新提起3年以前季季所写的这本《行走的树》，这本书也曾经获得当年读书人文学类的年度最佳书奖。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但会欣赏到季季的文笔，了解一个时代，同时也发现了一种很特殊的人格或者是个性。他比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来所看到的大部分的小说里主要的人物所能够呈现的面貌都还更复杂，不是吗？
还强力推荐《行走的树》啊，是映科出版的。
就你只有这几句话？
我还有多少时间？
你还有20秒钟哎！
我还是要说，它的结尾真的很棒。可是大家，你一定要看前面，你才能知道结尾放在哪里。
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先翻到最后一页，
对，
就看了是吧？你看推理小说这样看的话，就很糟糕了。
这种烂读者实在太多了。
Yeah, it's his wife who did it.